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在美国啊，有很猛的一些工会，其中有一个叫 UAW 啊，它的全名叫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他们可以说在美国的这个五湖地区简直就是呼风唤雨，尤其是在底特律啊，他们在去年迫使三大的美国车企损失惨重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也可以直接左右大选的结果，也能够让白宫要被迫改变一些政策，让他们可能让很多的车企的老板也都觉得要高度警惕啊，尤其是让这个特斯拉现在也是在严防死守，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南部呢实现了作为工会当中的历史性突破，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呢，那就是 Tesla 了。如果有看过 Netflix 的纪录片叫 American Factory 啊，美国工厂的一些观众，这个纪录片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很好看哈。这个纪录片里面说的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位企业主啊，叫曹德旺啊，他有一句话呢，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加入工会呢，我就把这个厂关了，我就不做了。啊，顺便说说这个美国工厂的 Netflix 的纪录片呢，是获得奥斯卡当年的最佳纪录片的。它是客观记录了中国的企业家曹德旺啊，来到美国，到了俄亥俄州，当时就设厂，然后还有他整个劳资关系的发展的全过程，非常的好看。十多年前呢，曹德旺他的福耀玻璃接手了一家被通用汽车已经关闭了很多年的工厂，然后投资超过2亿美金进行了改造，然后在当地也雇佣了超过2000名的工人啊，开出了高于当地平均薪资的他的这个工厂的工人水准，那准备要大举开工，希望能够满足美国本地车企啊在玻璃方面的客户需求。
We hope someday to get this good.
他动作比较慢。
一直叫。
There have been 11 complaints filed. Some workers claim unsaf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unfair treatment.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wears on your body and your soul.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的啊！曹德旺呢，很快就发现了在美国开厂啊，这个简直就是困难重重啊！因为当地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他就从中国呢调遣了很多的技术骨干来到美国这边呢去做他的这个培训员工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的指引。那美国的工人呢，也对于福耀工厂的工作的强度还有工作的这个时数有很多很多的不满，这个纪录片里面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它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修饰，你就可以看到它各种的一些矛盾，它的过程当中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顺利的，有非常不顺利的当然美国的工人呢是没有办法能够 copy 这个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这个也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也详细记录的其中的一点呢。而且呢更加令曹德旺呢非常不爽的有一点，就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 UAW 呢，他就一直试图去发动工人投票去加入工会。这一幕呢在这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当中，是他在开工的那个庆典的典礼上，他们就请了当地的一个议员，那个议员呢他有一个话是没有在他的这个稿子里面的，就是在他的最后一句，就是说如果你们试图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美国汽车联合工会啊，那你就可以来找我。哇，当时曹德旺在美国找的那位的厂的总经理脸都青了，然后曹德旺虽然他没一下子听到那句的英文，可是旁边的翻译一跟他说，他的脸也一下也就变青了，所以呢这个也就有了曹德旺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的那句的狠话哈。不过让他安心的就是最终福耀玻璃俄亥俄工厂呢，反正直到现在也是没有加入到这个工会了。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公司那么的抵触，或者说美国的公司那么害怕他们的工人加入这个工会的组织呢？为什么马斯克的特斯拉会这么的高度警惕和严防死守，不惜遭到处罚也要强烈的抵制啊这个工会的渗透和宣传呢？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早前宣布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刚说到的一个里程碑，也就是 大众汽车啊，在台湾叫福斯汽车啊 ，Volkswagen， 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的汽车组装厂通过了投票，他们决定要加入这个 UAW， 所以呢。啊 ，Volkswagen 他们已经认可了这个投票的结果。当时投票呢，就投了三天，他们厂里面3600多名的参与投票的工人呢，有将近四分之三，也就是73%左右，是支持他们的工人加入到 UAW 的工会。这个呢，也是 Volkswagen 汽车他们在田纳西州工厂在过去10年来哈第三次的工会投票了，不是说他第一次，之前在2014年有一次，2019年有一次，不过呢，之前的两次的工会投票都没有达到成立工会所需要的这个工人的简单多数票。那查塔努加工厂是 Volkswagen 在美国的最大工厂，它在2011年就建成投产了。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生产那个 Passat 那个车型帕萨特，近年已经转向生产了那个 Atlas 啊，这个 SUV 那个七座的，中文叫途昂啊，英文它是 Atlas 的那款的啊 Volkswagen 的 SUV。然后在2年前呢，就开始也有一条生产线去生产这个电动型汽车的 ID.4。Volkswagen 在美国的销售大部分的车型主要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工厂啊。按照美墨加有一个贸易协定嘛，那这个协定没有改变之前呢，像墨西哥组装的汽车进入到美国都是免关税的。在投票加入 UAW 工会之后，田纳西工厂的工人呢，他们也发表了他们的胜利宣言啊。他们说，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们哈，这个厂呢不是创建工会的地方，现在也不是创建工会的好时候，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赢得了工会的投票。南部的工人们啊，你们现在也是时候要站起来，争取你们更好的生活了。所以他为什么提南部的工人们呢？因为啊，这个是美国南部地区在过去80多年来哈成立的第一个的汽车工人的工会，而且绝对也会引发之后的连锁突破。那现在 UAW 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所有的人都说就是南部这么多个州10几家的汽车工厂，那包括的有什么呢？丰田、本田、现代，还有日产，还有 Mercedes， 还有 BMW， 还有 Volvo 等等啊。所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也对 Volkswagen 这个厂的工会投票结果呢，第一时间送上了他们的这个祝贺啊，就说这是田纳西州还有美国南部地区工会组织历史性的里程碑的胜利。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Mercedes 呢，在阿拉巴马州的 Woodstock 的这个城市的组装厂哈，下个月就要进行这个工会的投票了，很可能也会成为 UAW 的新的会员。那 UAW 也对这个厂的投票前景表示非常的乐观，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厂超过半数的人呢都已经签名表示说我到时候会投票支持啊，成立这个工会。工会呢进入到这个厂里面或者在他们的厂的外面啊，门口啊，停车场啊，都是他们的比较习惯用的一些方式。他们会把一些的标签，比如说是贴在他们的一些工作的这个制服上面，有的呢他会让你就穿着这个进去，所以你的那个标签呢，你的工作的一整天就能够影响你身边的一些同事，还有他会送一些小礼物。你不能说这些工人贪小便宜，但你送的东西对吧，如果我正好我也觉得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你送我一个小礼物那我就支持呗，对吧。那工人想的可能就不多，送一个小水壶，那你拿到那个又有 UAW 的那个标签，有那个 label 在上面的那个小水壶，那你拿到那个茶水间的时候，你又会无形中就影响你非常多的同事，他们就可能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就问你一句，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说外面有一个叫 UAW 的工会啊。当然汽车工人很多都知道这个 UAW 的，但他可能不知道他已经来到我们的厂的门口了啊。他们就是这么去工作，这么去扩张的。那突破南部地区呢，对于 UAW 这个工会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要了解这个美国的国情，他们呢原来的势力哈，主要集中就是美国的五大湖区，尤其是底特律三大的这个传统的车企哈。我们说这个就是传统的巨擘，他们的旗下有好几十家工厂呢，都先后加入了这个 UAW 了。但是在南部地区呢，有10多家，有的是比较新的，有的已经就非常久了。那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厂牌的汽车的组装厂，可是 UAW 呢，它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零的突破。 啊，这个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地政策的原因。那历史的原因呢，那当然也就是跟在这个五湖地区汽车厂的历史悠久和它的那边比较新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土壤跟气候或者是工人他们的那种工会的意识相对也就没有像五湖地区的原来车企集中的那一些州来的那么的强烈。还有呢，南部有很多的州，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啊，但是南部的州呢大部分都比较偏向是保护企业主的利益，比如德州，对吧，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那对工会的成立或是扩张呢，他们不是说我不让你工会来，但你有很多的法律条文就有很多的障碍。比如说南部有很多的州呢，他们有一个法律叫 Right to Work， 就是允许工人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加入工会，或是你要不要就是支付这个工会费。这个法律就有很大程度限制了工会的影响力，削弱了他们要把这些工人啊，就是要统一起来组织工会，或者说他们要跟这些公司进行劳资谈判的各种的筹码。所以你有发现很多的一些外国的车企如果来到美国去建厂的时候，他们都很有默契的就远离原来传统的五大湖区，他们选择在南部很多的州去开他们的工厂啊，不仅是因为啊，可能厂房条件更适合，而且还可以获得更低的劳动力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支持他们企业主去开拓疆土的一些监管环境吧，包括我们刚提到的一些法律啊，还有一些避开工会势力的这种比较好的对于企业主来说营商的环境。那特斯拉它的工厂就设在加州跟德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我们刚说这个南部的州除了在监管还有法律条款上面比较就偏向企业主之外呢，也不太利于组织工会扩张之外，还有也给车企很多的厂提供了非常多的招商优惠的待遇。比如说南部的州为了吸引这家的电动汽车厂啊 ，Rivian 投资50亿建厂，然后创造当地什么7500个就业职位。乔治亚州还有亚特兰大政府呢，他们提供了多达15亿的这个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给 Rivian 这家的公司。好了，那车厂的巨头和工会组织的对抗，这个也是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传统哈。那工会组织在美国就更加像是企业跟工人之间的一个经纪人，他们收取的是工人的工会的费用。就像抽佣金一样啊，我收钱我就帮你做事，他就代表工人呢，然后跟企业进行劳资谈判。那当然他的这个理由就是为工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我们以 UAW 举例啊，他们的工会费呢是工人薪水的 1.44%。而 UAW 现在的主席叫 Sean Fain， 他的总薪酬年薪是$454,300。那很明显嘛，没有哪一家公司愿意看到我们自己家的员工然后组建了一个工会。因为如果你们自己家的这个工厂的工人组建了工会，也就是说他们未来就会面临和工会的强势谈判的这种压力啊，每4年谈一次也就够你呛了啊，被迫还要提升这个工人的薪水，还要提升他们的福利待遇，对吧。好了，企业的重大决策呢还必须要跟工会商量着去决定，还不能够随意把这工厂我要关，对吧，我是私人企业主，我想关我就关了还不行。如果你工人已经加入了工会，你还不能够随便关闭这个工厂。如果谈判谈不下来呢，工会甚至可以组织集体罢工，然后跟企业进行硬对硬的对抗。所以底特律三大车企之所以在这个日系汽车的对抗当中，你发现不管是销量还有它的一些品牌好像口碑都渐渐的处于下风，始终好像就是受制于这个日系汽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 UAW 呢在当中啊就这一横过去就加了非常多的压力给他们。你看人力成本它就比很多日系的企业就高出了一大截，还有重要的一些他们的公司里面的决策都必须要跟工会讨价还价，甚至呢可能讨价还价就商量不了的时候就必须有一方要做出妥协。这个呢也是 Elon Musk 他坚决反对 UAW 要进入到他们 Tesla 的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从打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会组织当然就是为工会去着想，对吧，把工人的利益然后最大化，这个也是你一个打工人一个人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你有了工会之后呢，你是可以争取到你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啊，只有通过政治影响力和谈判能力都非常强大的工会组织，像普通的打工人呢，才能够跟像尤其是巨头企业的这种谈判当中能够有话语权吧。否则的话你连 说话的资格和机会都没有。所以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呢，没有 UAW 的强势谈判，底特律的这一众的汽车工人也不可能享受到现在已经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工人的待遇跟福利。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美国的 UAW 这个工会非常的强势啊，每隔四年的时间呢，他们就会和底特律的三大车企重新去签一份劳资协议。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呢，那就要就采取行动了。像2023年去年的9月到10月的时候，当时就发动了超过5万名的工人，还记得哈，当时在40多家美国的工厂呢，举行有46天的大罢工。那当然也就为三大车厂带来了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他们当时的最初的要求啊，就是要给工人加薪。加薪的幅度是 40%， 可是这个要求就遭到了车厂的坚决抵制啊，不干。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就说，这个加薪的总额我算下来那超过1000亿啊，你这个一加上去我们的车厂就倒闭了啊。我们好像你觉得工人是赢了，但长久来说那工人连份工作都没有了，这个是不符合工人的长远利益的。当时他的回绝的理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 UAW 的再回绝就说，我看过你们过去几年，你们车厂里面的一些高层哈，薪酬都上涨超过 40%， 公司赚钱，你们的高层也涨薪，可是却给工人加薪的幅度只有那可怜巴巴的 6%， 这显然很不公平了。你说公司不赚钱就算了，你们也不涨薪也就算了，你们也涨薪，你涨的这个幅度 40% 跟 6%， 这个也太扯了。所以罢工就开始了。那罢工持续了六个星期之后呢，底特律三大车企啊，其实就真的，他可能工会也就告诉你，我们就是人多，对吧？这个人一多呢，你有这个人口或这个人数的优势的话，他就会有，比如你在网上就会有流量，你在现场你也会有票，对吧？这个也会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力量，所以车企就没有办法扛不住了，你每天都在损失啊。那除非你真的就我把这个厂我彻底就不干了。但他们损失的时候呢，就马上要就止损了，就要停了。我要接受给工人加薪，但是呢，幅度不能像你们说的什么加到那个啊，你们的要求40%，我们只能加到25%。那这个也是最后谈成的一个百分比吧。那这个但不能不提的就是 UAW 在过去这20多年来，这个25%的加薪幅度已经是他们拿到的最大的加薪幅度了，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自豪的，而且谈下来之后呢，他们都觉得为工人真的就是争取到了最大最大的福利。所以在目前行驶中的这份的劳资合约，它的四年合同里面 UAW 的工人基本的年薪将会来到85,000美金，这当中还不包括加班费。所以在美国这么多的一些工业的这些行业工会当中， UAW 它的特殊性，它就是有着它的这种 power， 我们说它的这个工会的力量相当的大，大到足以影响美国的政治版图。这个不是因为汽车行业对于美国经济本来，或是它对于这个解决的就业人口的庞大带来的这种的意义，还是因为呢 UAW 这个的工会，它的在职的会员还有退休的工会成员就接近了100万。再加上他们这100万背后的亲人家属，那直接的影响，那就是手握着百万张选票的合资格的选民。你想 ，UAW 他们所在的五大湖区也是每一次选举当中非常关键的摇摆州，那就直接左右着最后大选的结果。那虽然在去年的这一次罢工哈 ，UAW 也让底特律的三大车企在这一个最新的劳资谈判当中真的是非常损失惨重啊，但是呢，他们不是每一次都对着干的，有的时候他也是枪口一直对外的啊。比如说，在去年的四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呢，曾经在新的排放标准的初步意见当中就提到说，美国2032年呢，电动车的销量的占比应该要来到67%的这个比例。那这个硬性规定呢，在一出来之后，就遭到了传统车厂，然后还有 UAW 工会共同的反对。这个他们是利益超级一致的。当时这个 Sean 这个 UAW 的主席他就发公开警告啊，他说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转型规划存在着非常大的担忧，我们现在是需要慎重考虑是不是会继续支持拜登连任。那对于 就是要致力去连任的拜登来说，如果你没有了 UAW 的背书，这个后果可以是真的不敢想象。那这是上百万张工人选票，还有他们的亲人家属，这好几百万的选票，直接就是关乎到大选的成败了。而2024年出台的美国环境保护署，他们最终的排放标准呢，当时有一则的新闻出来之后，如果细心的一些朋友应该有留意到，他们条款还在，但是明显是降低了对于电动车的要求。他没有对于车厂制定出具体的电车的占比，原来我们刚说的他是要规定到 60% 的硬性比例，而且他新的那个条款也没有像加州或是欧盟一样制定很明确的啊，到哪一年啊，哪一个时间点啊，美国就不卖这个燃油车了，把这个也拿走了。那按照现在最新的排放规定呢，反正美国市场上的一些车厂还可以继续发布各种啊，也可以继续卖各种的燃油车的车型，所以当时这个一出来之后，当然也会让不少的环保组织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呢，对于环境保护署这一次妥协的正式排放标准的这个操作哈，传统车厂和 UAW 都表示欢迎，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利益超级一致。而且在得到了拜登政府的妥协让步之后呢， UAW 就再次就放话了，就说啊，我们会继续支持拜登去连任。啊，拜登呢也在国情咨文的演说当中就邀请了啊 UAW 的主席啊 Sean Fain 到了现场，然后也进一步就告诉大家啊，我们跟工会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而且在 Volkswagen 田纳西州的工会投票结束之后呢，拜登总统当天晚上就发了声明，他说对于 UAW 在美国历史性的扩张，他首先送上了他的个人的祝贺啊，并且也是作为总统，他表示说他自己就是工人的朋友啊，而且他说我现在非常荣幸啊，过去与汽车工人一起呢努力争取历史性的扩张，现在我很骄傲，也可以和汽车工人一起在 Volkswagen 的汽车工厂成立工会。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啊 Tesla、 Rivian 还有 Lucid 这三大的电动车厂呢，他们都是没有加入到这个 UAW 的。那目前特斯拉在加州的啊 Fremont， 然后在德州的 Austin， 还有内华达州都拥有他们的汽车的组装还有电池工厂嘛。那但是这些厂都没有进行工会的投票的。 UAW 怎么会没有看到特斯拉呢？而且是最近才开始发现，当然也就不是，他们很早就已经盯上了这个特斯拉了。在2017年的2月的时候呢，特斯拉在这个Fremont 的工厂，加州的 Fremont 的工厂的工人就开始准备要成立工会，当时还向这个工人去发放很多的宣传材料啊，就跟我们刚才节目开始说的那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啊，那个 American Factory 一样，就是一样一样的这种啊发材料，并且向特斯拉的一些工人去提交啊，你怎么可以去请愿，怎么可以去投票决定你要不要加入工会等等。那工人们就说特斯拉的工厂的劳动强度，哎，确实是很大哈，而且还缺乏安全的保护，也真的确实发生过工人受伤的事件。那马斯克知道了之后呢，当然就如临大敌了。根据加州的那次庭审的法庭文件，就是说已经很忙的马斯克呢，第二天就亲自马上去见了特斯拉工厂的这四个工人代表，然后当然见面就想要去说服他啊，不要去创建工会，啊，说完了以后呢，他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改变想法了，马上指示他的这个人力总监，然后就人为的把这几位的工人领袖啊，就把他给隔离开了，将他们分别调往了不同的地方去担任安全问题的专员，从而就不要让他们再去跟其他的工人接触了。还有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啊，阻止这个 UAW 的宣传活动。像 Fremont 的工厂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工人的规定啊，工人如果你要进到特斯拉的工厂，你的衣服上不可以佩戴这个工会的标志或是那种小的那个啊小贴纸，禁止工人在停车场散发工会的任何的宣传材料。啊，当时还因为这个呢，开除了一名要求加入啊成立工会的工人代表。那当然，这个工人就不干了，然后就提起了法律诉讼。所以，2019年当年的这个诉讼，法官是这么判的，就是说，马斯克啊反工会的很多的这种行为，还有公开的言论呢，是违反了关于成立工会的一些法律保护的。所以，法官当时就下令马斯克，你要对着你们的工人啊，你自己就去说啊，你自己亲口说以下的法律条文。 就是美国联邦法律授予你们以下的权利，组建加入或协助工会，选择工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和其他的雇员共同维护利益和防护，或是选择不参与上述的活动。那反正截至目前哈，特斯拉在加州和德州的工人们呢是没有加入这个 UAW 工会的。如果我们试想马斯克当年没有那么快速的有效的采取一些防备的措施吧，那任由他的工人加入工会的话，我想那特斯拉的工人当年可能就不加班加点，也就不会去赶工去组装他的 Model 3，特斯拉也许在那一年就已经就不行了哈。像今年年初特斯拉也决定给美国的工厂的工人要加薪了，当时呢知道了这个加薪新闻之后的 UAW 的主席啊 Sean 他就发声明说啊，特斯拉呢给你们的工人加薪水是好事啊，但是你们的加薪幅度啊太低了，而且啊特斯拉的工人加了薪水之后的薪酬呢还比我们 UAW 工会成员的标准还要低，而且你们特斯拉工人工作的时间也高于啊我们 UAW 的工会的工人。那很明显嘛，那去年通过罢工让底特律三大车厂给工人加薪 25% 的这个幅度，一直都是 UAW 目前非常值得骄傲的业绩。我们都说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拿到这么高的加薪的幅度。那在加薪之后呢，特斯拉的工人时薪目前是22到29美元， UAW 工会的底特律三大车厂的工人的时薪是25.25到36美元之间。而且根据他们已经达成的新的劳资协议，2027年 UAW 的工人的时薪将会来到30.6到42.95之间。那之前特斯拉的工人是不愿意加入工会，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特斯拉的增长前景，就说我的薪水可能没有你们 UAW 的工会的这个工人高，但是不要紧，我们的工作强度虽然大但是也不要紧。为什么？什么信念？他觉得啊，特斯拉他只要不倒，我们就能够基于这个厂的表现，这个公司的表现，我们可以拿到很多的期权奖励，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股票的这个升值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了。啊，当然马斯克他也一直都非常非常就不喜欢 UAW 了，他在2022年的时候还公开在他的这个 X 的平台上，当时还叫这个 Twitter 啊，就斥责这个 UAW， 你就说你们就是从工人那边去偷钱的小偷啊。不过呢，现在特斯拉当然从2024年就陷入了销量下滑的困境啊，今年以来的股价更加是下跌了超过了 40%， 去年还取消了员工的奖励期权，近期呢也已经宣布啊全球要裁员 10% 了。现在的特斯拉的这个情况，那对于工人来说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种信仰，还有足够的这种吸引力，他们还是能够继续抵制加入 UAW 的这个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呢？那这个就是未知之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Go 潮生活。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